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9号星期六，每个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已经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北韩的新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观察人士担心，如果在公海上强行拦截检查北韩船只，可能引发武力冲突。飓风艾玛正在向佛罗里达州移动，当地官员警告几百万的民众撤离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强烈的地震撼动墨西哥，至少有61人遇难。世界各地抗议缅甸政府对待罗兴亚人，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引起了世界宗教人权领袖发声。
Those people, you see who sort of harassing some Muslims.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话：呢一啲骚扰穆斯林嘅人应该记住佛祖，佢认为喺呢一种嘅境况之下，佛祖一定会帮助呢啲可怜嘅穆斯林人。佢始终系咁样认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五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已经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北韩的新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声明说，美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希望下个星期一开会，围绕对北韩实施更多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获得的草案的副本显示，草案要求禁止向北韩出售原油、精炼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盈液。北韩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专家说，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北韩经济是将会迅速地崩溃。美国提出的制裁决议草案还要切断为北韩带来几亿美元收入的纺织品出口。决议草案还要求收紧北韩向外输送劳工的能力，这些外派劳工的工资往往要上交给国家。外交界资讯来源星期五对法新社说，除了禁止纺织品出口之外，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草案的其他制裁措施。星期五早上，菲律宾宣布已经暂停与北韩的贸易关系。菲律宾外长对记者说，菲律宾将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包括经济制裁。菲律宾是北韩第五大交易伙伴，北韩与菲律宾今年一月到六月的双边贸易额是2880万美元。另外就是有观察人士对在公海上强行拦截检查北韩船只的规定是格外关注，担心这个强制性的措施是可能引发暴力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草案当中授权海上拦截的部分是得以保留的话，将会让公海上出现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以来的一些最紧张的交锋是成为可能。草案当中规定，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将会指定可以进行强行检查的北韩的船只，并且同时赋予所有成员国使用军用船只和飞机对这些北韩的船只在公海上实施临时检查的权力。这个规定将会实际上授权美国海军和空军在海上使用一切必要的措施，强制拦截北韩的船只，对他们进行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携带武器物资或者是燃料进入北韩。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曾经任联合国专家小组成员的古川胜久说，允许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所有必要措施对北韩船只进行检查，可能成为极为严厉的措施，因此或者是导致检查方和北韩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以往的安理会决议只是规定各国在港口、机场和边境对可疑的北韩禁运物资进行检查，而随着在北韩逃避制裁的手段越来越巧妙，美国现在希望在此之前是进行检查。到目前为止，中俄的反对立场似乎集中在原油禁运这个问题上，两国都没有就草案当中授权海上拦截的部分是发表公开的评论。如果这个部分得以保留的话，有可能会为今后北韩和美国的海上冲突是创造条件。一旦北韩船只拒绝停船或者是抵制检查队登船，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军高级将领说，结果可能是导致交火，而这个正是平壤威胁要使用核武库，美国警告要给予毁灭性回应的时候。 飓风艾玛正在向佛罗里达州移动，当地官员警告几百万的民众撤离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前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22人丧生，并且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飓风艾玛预计星期日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政府要求560万人撤离，占州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说，这次飓风是一次佛罗里达州从未见过的灾难性的风暴。他说飓风波及面比整个佛罗里达州还要阔。斯科特警告说，时间不多，风暴转眼就到。气象预报对星期五飓风艾玛的行进的轨迹进行了调整，风暴将袭击佛罗里达州西部的海岸，这个就是说是有着600万人口的迈阿密地区不会受到风暴的直接的侵害。而迈阿密的一位商人就对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说，很多人都是因为飓风警告离开了，迈阿密目前是仿佛好像是一座空城这样。一度曾经被降级为四级的飓风艾玛，星期五晚上再次升级为五级。气象预报说，飓风艾玛是有纪录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的飓风，在逼近美国大陆的途中会保持目前的强度。气象预报说，这场飓风星期日早上将会袭击佛罗里达群岛以及佛罗里达半岛的南部。墨西哥近海发生8级以上强烈地震，并且引发海啸。墨西哥全国民防机构表示，目前至少有61人遇难。墨西哥当局正是紧张进行灾后救援。这次地震规模之大，震级之高，创下了墨西哥百年以来最强的纪录。墨西哥总统列托说，这次地震比1985年造成3万人丧生的地震还要强烈。在墨西哥1亿多人口当中，有大约5000万人感受到这次的地震。墨西哥首都震感强烈，民众都是裹住毛毡在街头过夜。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这次地震是 8.1 级，震源深度是 69.7 公里。而墨西哥地质勘探部门就测定地震震级是 8.2 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对缅甸西北部若开邦的局势深表担忧，并且说正在同缅甸政府密切接触。缅甸若开邦有几万罗兴亚穆斯林已经被迫是越过边界逃往孟加拉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在最高层级公开和私下讨论了这个议题，他们还与缅甸的邻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保持接触。这名发言人又说，他们仍然对不断传出的发生严重暴力的消息，以及对包括罗兴亚社区在内的平民造成的影响深感忧虑。美国国务院同时表示，有迹象显示缅甸政府承诺通过红十字会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再新一轮暴力开始于8月25日，当时一组罗兴亚叛乱分子袭击了警察哨所和一处陆军基地。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努力保护他们的少数族裔免受迫害，绝大多数的罗兴亚少数族裔居住在若开邦。随后发生的冲突以及军事反击造成至少400人丧生，并且引发了最近罗兴亚村民逃往孟加拉国的事件。目前在孟加拉国的联合国难民机构亚洲事务发言人微微安谈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援助人员估计大约有164000人新近抵达孟加拉国。联合国表示，自从8月25日以来，已经有大约146000人越过边界进入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议员。有关官员表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为数万人提供了食品，其中包括为抵达孟加拉国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妇女儿童提供营养丰富的麦片粥。该机构又说，他们需要$1,130万来到救助涌入的人潮，并且帮助那些已经生活在难民营的人。美国强烈谴责8月25日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对安全哨所的致命袭击事件，并且敦促缅甸所有族群致力于和平稳定。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基已经由于他对暴力事件所做的反应招致批评。很多观察人士表示，他对缅甸军方野蛮对待罗兴亚平民轻描淡写。这位前政治反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坚持说，有关罗兴亚危机以及8月25日叛乱分子袭击安全哨所之后若开邦发生的暴力的讲法，巨大冰山一般的不实信息。根据昂山素基办公室的面书登出的一份声明， 一系列据称显示死亡的罗兴亚人的推特照片后来被证实与这次暴力事件无关。昂山素基表示，虚假信息被用来推动恐怖分子的利益，他又用恐怖分子这次来到形容虐开罗兴亚救世军。但是人权人士敦促缅甸政府停止暴力。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向昂山素基以及缅甸军方非常强硬地施压以结束暴力。他又说，已经逃入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报告说发生了严重践踏人权事件的指称，针对他们的指称应当允许独立观察员前往当地进行评估。罗伯逊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为这些难民提供更多的人道和医疗救援。以上是美国之音张容商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加州州议会参议员提案声援法轮功，在中国总领馆写信给参议院成员后遭到挫折，7号发文指责领导层屈于中共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加州州参议院共和党籍成员乔尔安德森8月31号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鼓吹他提出的加州参议院第10号联合决议案，简称10号议案。该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两日前，十号议案顺利通过司法委员会听证，全体无异议通过。不过，就在安德森对主要是法轮功成员的200名支持者讲话之后的次日，加州参议院却突然将该案打入冷宫。安德森指称加州参议院领导屈服于中共压力，引起媒体和相关组织的广泛关注。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迫摘取器官5日发表告加州参议院的公开信，该组织以往推动过支持各国就强制摘取人器官问题的立法活动，包括2016年美国国会众议院343议案，同年欧洲议会的禁止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等等。他们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的请愿，在5年内获得全球各地250万个联署签名。公开信指出，该组织的加州代表上个月声援加州州议会参议员乔尔安德森提出的10号议案，其内容特别强调敦促中国政府立即终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同时要求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调查。新闻网站美国观众星期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安德森参议员提出的10号议案和2016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两党绝大多数议员支持通过的343号决议案遥相呼应。该议案指出法轮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风行，但是在1999年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并发动意图跟随的全面迫害。据2016年的美国国会法案陈述，法轮功的遭遇反映出中共一直以来对大型独立民间社团的无法容忍。法轮功成员经常被关押、再教育或者遭受酷刑。美国国务院指出，活动团体不断报道囚犯遭到强摘器官的事情，而在加州参议员安德森所提议案的原始文字里面亦都援引了很多广为流传的指控。不过十号议案的措辞可能被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过激而遭到冲淡，基本上指出在中国被监禁的法轮功成员声称遭到虐待，对法轮功成员非暴力的抗拒行动表达支持，并谴责中国或其他的任何地方由政府对法轮功成员施加的迫害。医生反对强摘取器官组织认为修正版削弱了强摘器官罪行的严重性，亦都未能够对暴行的受害者表达适当的尊重和关切，但该组织仍给予保留的接受。十号议案获得加州议会司法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不过议案通过两日之后的9月1号，加州参议院的领导层突然表决将十号议案移交给规则委员会。据美国观众网站指出，此举无异于置该法案于死地，除非加州参议院议长海文德莱昂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决定将该案提交给参院讨论，而这个不太可能发生。 加州州参议院为何在司法委员会全面通过该案后做出180度的逆转。连提案人安德森议员亦都表示事先并无所知。医生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组织指出，在参院决议退回该案的同一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送一封只有单位印鉴但是未有署名的电邮给加州参院全体成员，敦促他们不要支持10号议案。该组织认为这一封信有恐吓意味。美国观众网站则认为，或者一些加州参议员不愿意扰乱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总领馆的信中第一段开宗明义指出，安德森的议案表明州议会对中国法轮功的支持，这个将严重伤害加州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亦都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加州广大华人社区的感情。总领馆在信中否认强摘器官的指控，称之为政治炒作、谎言和无稽之谈。信中援引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讲，如果有这么多强摘器官的案例，为什么连一个受害者的家属亦都没有出面声张？医生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组织则反称中国政府过去数十年在强摘器官问题上一再对国际社区讲大话。该组织援引纽约时报2001年报道，中国军医在美国国会作证，声称摘取枪决犯的器官以及从活人身上摘取皮肤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指称这些证词是耸人听闻的谎言和诽谤。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声称，中国公民自愿在死后捐献器官是目前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途径。总领馆的信函指出，中国和加州之间的高度贸易关系，加州是美国和中国贸易量最大的一个州。从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加州最大的游客来源，中国学生数量之多占加州外国学生之首，中国和加州密切对抗气候变化等等。总领馆指出，加州和中国保持坚强稳定的友谊，对双方人民都有最大的利益。总领馆最后强烈要求加州议会不要支持这个反华反人性的议案，以免破坏加州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发展。安德森议员9月7号星期四表示，他对加州州议会领导层未能够好像国会民主党成员去年一样勇敢面对中国，未能允许州议会投票谴责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而感到悲哀。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对加州参院领导听命于中国总领馆感到非常失望。安德森进一步指出，民主党的国会众议院成员去年投票支持343号议案，他们明确嘹亮地抨击中共政府未经同意就强摘器官，而现在加州州议会的领导层却匿埋在中国政府的背后，拒绝让10号议案付诸参院讨论。安德森还说，中国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威力超越国界，直达加州参议院民主党成员的领导层，令人难以容忍。他说，这个是外国势力对他们的立法程序惊人的干涉，掩盖了支护人权的声音。安德森指出，美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所有的加州人民都应该质问加州参议院的领导层，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决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安德森表示，他不会因为本案被退回而却步，他将继续据此修订送到参议院的决议案的文字，因为他相信除非正义得到伸张，他不会停止。他呼吁关心这个问题的加州民众发出声音，通过社交媒体质问参议院的领导层，为什么不容许本案在参院进行讨论，他们同中国政府到底有什么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7号致电加州参议院议长办公室以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要求就此事件进行采访，但到截稿时间尚未得到答复。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纽约市议会总共有51个席位，法拉盛华裔居民谭直流希望成为其中一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报道。
纽约市议会总共有51个席位，法拉盛华裔居民谭直流希望成为其中一员。他说
Vote September 12th, sir. I'm running for city council. Aye, please vote September 12th.I want to have a voice.
谭直流说他希望在他小孩子的生活品质和成长环境这些问题上有发言权。他知道小孩子的生活空间对他们的自信和生活态度会有很大的影响。谭直流今年5月宣布参加纽约市议会第20选区议员的竞选，挑战寻求连任的现任市议员顾雅明。该选区包括皇后区北部的法拉盛、贝塞和新鲜草原等华裔聚居社区。民生议题是他的主要竞选纲领。他说
There's garbage everywhere. There's a lot of trash.
谭直流说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垃圾，交通阻塞严重，污染亦很严重，他希望改变现状。第二十选区共有大约50,000民主党登记选民，预计将有8,000-10,000人在今年9月12日的初选中投票。由于民主党在纽约地方政治的主导地位，赢得民主党初选基本意味着赢得大选。纽约城市大学斯坦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理查·福莱纳根说，地方选举虽然规模小，但是在美式民主中作用重大。他说
The city council is the legislative body.
福莱纳根说市议会是纽约的立法机构，同市长合作决定预算和土地使用和建设等问题，这些会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谭直流7岁的时候从云南昆明移居到美国，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此前在纽约一家地产公司担任主管。如果当选的话，谭直流将不会是屋企里面的第一位民意代表，他的丈夫金对石是纽约州议会众议员。他说他只是谭直流团队的志愿者之一，他一日都没错过帮他助选，即使是州议会开会期间，他每日会开车6小时赶回纽约为他做义工。他想确保自己能够出一分力，同他分享选战的每个时刻。在第二十选区的160,000人口中，亚裔大约有100,000，40岁以下的人口将近一半。每日傍晚的扫街拜票是竞选的必修课。谭直流说作为移民，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认同美国所有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亦同自己的中国背景有着强烈的文化连接。顾雅明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指责谭直流代表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忽视中产阶层的诉求。纽约城市大学斯坦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福莱纳根说，作为新人，谭直流的主要困难是扩大知名度，使更多选民了解他。另外，顾雅明市议员在选区中声望颇佳，亦无可以导致他败选的争议或者丑闻，所以谭直流如果要在下个月胜出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谭直流说他觉得竞选成功的几率和投入的努力是成正比，这个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如果你想做出改变，想被自己的资讯被听到，想使其他人明白你为什么会竞选公职，你就必须踏实的放手一搏，这一点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法利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星期四，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受邀参加了《纽约时报》的座谈会，重点讨论了国会即将在今年秋天出台的美国税务改革。而川普总统在前一日就绕过共和党和共和民主党的议员，达成的一项有关暂时提高债务上限并且为飓风灾情拨款的协议，亦都成为了这次会谈的主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为《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有关社会议题的讲座拉开了序幕，主题主要针对国会即将在今年秋末出台的美国联邦税制改革。税改一直是川普总统从竞选开始就着重强调，但至今尚未落成的一项政策的方针，主要的目的是对美国长达数十年复杂的税务系统进行简化，令到美国纳税人的报税过程更加容易，并且大幅减少商业税收，以达到令到美国商业团体更有竞争力，并且避免公司迁出境外和留住工作岗位的目的。瑞安表示，税收是保证经济增长、增加美国商业竞争力、提高工资的重要途径。瑞安说，美国的制造商、美国的零售商、农场主，他们同加拿大 15% 的税额，爱尔兰是 12.5% 的税额，英国是 18% 的税额，中国在 15% 到 25% 之间的税额竞争。工业化国家对商家收的税平均是 22.5%， 而在美国，美国的公司税基本上美国商家的 20% 实行公司制，好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公司要付 35% 的税，这些是世界上最高的，将这些额度降低，他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竞争力，这些很重要，对于经济增长、对于竞争力都很重要。他同时相信这些将会停止当下的反转趋势。他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税务的原因，美国公司正是快速地变成外国公司。在讲座会场新闻博物馆门外，抗议团体一分不给，针对共和党主导的税改计划组织了新闻发布会进行抗议。他们表示，保罗瑞安所讲的税改条款更有益于美国富人阶级和商业巨头，大幅度削减他们的缴税量，而用减少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拨款来到压制政府的预算赤字。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管艾伦·埃西格表示，税法的问题是在税务的漏洞，并不是高税收。埃西格又说，如果高税收是问题的话，这样那些已经缴纳低税率的公司已经应该在雇佣员工了。很多大型商业巨头通过税务漏洞和会计的手法，并没有缴纳 35% 的立法的税额，而是缴 6% 或者 8% 或者 10% 到 12%， 但是这个基础上减少几个百分点，不会增加很多工作岗位。如果美国实行这样的税改，将要在未来十年内减少几乎$50,000,000,000的收入，这样就不会剩出钱来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保罗瑞安在讲座之中表示，国会正是与国税局合作，预计在9月底推出这项改革法案，并且递交国会进行修正和投票，希望令到纳税人在明年按照新的税务系统交税。而抗议团体亦都表示，他们会在任何可能的机会为纳税人争取应有的利益。而对于川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籍议员达成的有关延长债务上限的协议，国会共和党人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到愤怒再到谨慎地对此协议表示支持的态度的转变。前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议员德敏特在与政治杂志的采访之中说，这是背叛了共和党人多年所说的。而保罗瑞安对此持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在座谈之中表示，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川普总统同意三个月的债务上限延期，但在寻求一个两党的合作的时刻，川普和国会民主党人达成的共识引起了一些共和党议员的不满。不过川普总统星期四和内阁成员会面的时候肯定了两党的合作。川普说，他们昨日和佩洛西以及舒默等人进行了颇有成果的会谈，这是一次可以代表两党合作的会谈，大家可以达成更多的协议，但这些会影响美国的军队，所以他们只能够延长三个月。和舒默以及佩洛西等人一样，他们都认为债务上限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都对此表示重视，这点毫无分歧。他们并没有延长一年，而是为了军队经费的灵活调度，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现时正是增加几十亿的军事采购。 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在星期三与国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舒默会面之中，涉及了共同制定一个永久性移除国会重复提高债务上限的做法的计划。而川普总统的一些支持者亦都赞扬了他的合作的姿态，认为这些是在重要的税改之前拉拢民主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驻美代表表示制裁北韩，台湾和国际同步。世界各地抗议缅甸政府对待罗兴亚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北韩核试爆引发区域紧张，美国寻求中国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对北韩加强施压与制裁之际，台湾虽然并非联合国成员，但是驻美代表高石泰在星期五表示，台湾政府高度关注朝鲜半岛事态发展，除了对北韩影响区域和平安全的作为作出强烈谴责之外，台湾亦都会配合国际社会的步调，采取相关制裁措施，透过各种途径寻求危机的妥善解决。对于北韩事态演变是否能够引发战争，高石泰说这个是大家心头挥之不去的问题，他希望能够透过聪明的决策和各方的节制，找到一个最妥善的解决的方式。在平壤9月3号宣布成功试爆氢弹之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表示北韩当局的作为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声明说，台湾一贯支援朝鲜半岛非核化，支援以和平对话解决半岛问题，希望北韩当局立即停止任何损及区域安全的措施，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东亚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说，将近300,000的罗兴亚人逃离了在缅甸的家园。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发生了针对缅甸政府的抗议活动，达赖喇嘛和南非的人权领袖图图主教亦都发声，呼吁改善这个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况。星期五在雅加达，抗议缅甸政府的示威者高呼真主至上。在阿富汗西部的克拉特省，抗议者要求终止对于罗兴亚人的暴力活动。在伊斯兰堡，抗议者践踏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的照片。联合国说，在过去两星期以来，自从一个自称为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袭击了几个警察的哨站之后，有大约270,000人逃离了这个缅甸罗兴亚人居住的邦。罗兴亚难民说，缅甸警察和人口当中占多数的佛教徒袭击了他们的村庄。还有报道说，缅甸军队杀死妇女和儿童，并且是捣毁村庄。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引起了两位世界宗教人权领袖就此发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
Those people, you see, who sort of harassing some Muslim.
但是他说，这些骚扰穆斯林的人应该是记住佛祖。他认为在这种境况之下，佛祖一定会帮助这些可怜的穆斯林人。他始终是这样认为。星期五，同昂山素姬一样同为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南非主教图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封的公开信，呼吁昂山素姬为罗兴亚人、为正义和人权发声。缅甸政府认为罗兴亚人是经济移民，不是缅甸公民。虽然绝大多数的罗兴亚人几代以来一直是在缅甸生活。这个星期，昂山素姬说，他的政府将会实行一项由联合国批准的改善罗兴亚人待遇的计划。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日开始对欧洲进行20日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会公开是讲述他的佛教理念，并且是同科学界人士见面。达赖喇嘛星期五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从那里出发展开他的欧洲四国之行。达赖喇嘛说，此行是一次教育访问，他很期待，特别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和科学家会面。达赖喇嘛此行的第一站是英国，他在英国将会公开演讲，主题是慈悲为怀。离开英国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佛教教义与现代科学之交集的研讨会。达赖喇嘛还将会在法兰克福就道德规范发表演讲。达赖喇嘛随后将会前往意大利参加一次的科学研讨会，最后在拉脱维亚结束他这次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说，他讲的话都是来自古印度先师的智慧。他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带着古印度的思想和知识。他认为自己就是古印度思想的信士。 房地产专家表示，飓风艾玛带来的狂风威胁佛罗里达州850万家庭和商家。分析报告显示，狂风驱动的巨浪和洪水加之低气压，可能还会使到另外350万的商家和房产受到危险。标准普尔的分析师说，他们仍然在统计飓风哈维造成的损失，但是艾玛看来可能造成的损失会更加大。巴克莱银行的研究人员说，对于某些的保险公司来说，飓风造成的损失的索赔可能激增到让公司一年的收益是荡然无存的境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和红色恐怖创始者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俄罗斯又被树立起来。捷尔任斯基塑像作为政治迫害和苏共极权专制的象征，二十多年前曾经被推倒。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二十几年前的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时，世界各地的公众在电视中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画面，是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在莫斯科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大楼前推倒捷尔任斯基塑像，象征着极权专制时代的结束。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创建人，亦都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的刽子手。他创造了依靠阶级划分敌我以及无情消灭阶级敌人的理念。捷尔任斯基塑像因此亦都被当作政治迫害的象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治气氛正在转变，不少人眷恋苏联，更有很多人开始赞美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在这个背景下，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基洛夫州政府决定树立捷尔任斯基像。这两张两米半高由铸铁塑造的捷尔任斯基像被树立在基洛夫市市中心的列宁大街上，塑像位于当地的老兵活动中心建筑前的广场上。基洛夫州政府为此组织了隆重的塑像揭幕仪式，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以及地方领导人等在仪式上纷纷发言。基洛夫州长称赞捷尔任斯基使用铁腕手段维持秩序和安全。州联邦安全局局长说，捷尔任斯基是俄罗斯人所共同拥有的历史。捷尔任斯基在沙皇时代曾经被流放到当地，并且在那一栋老兵活动中心建筑中工作过。基洛夫州政府说，树立塑像是为了响应当地克格勃老兵组织的请求和纪念捷尔任斯基140周年诞辰，以及克格勃创建100周年，已经获得市议会多数议员的投票表决批准。除了捷尔任斯基塑像外，当地政府还计划大兴土木，将当年捷尔任斯基流放时居住过的农舍改为纪念馆，为此特别制作了广告宣传片。一名曾经扮演过捷尔任斯基的俄罗斯著名演员在这段视频中以严肃的声音警告说，目前同西方交恶遭受制裁的俄罗斯如同100年前一样正遭受挑战，每一个人都应捍卫祖国。基洛夫市的捷尔任斯基塑像揭幕选择在9月5号。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刚好在近100年前的那一日下达了开始红色恐怖的命令。基洛夫市亦都有苏共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捷尔任斯基像揭幕的同时，一些市民前往纪念碑献花，但人数不多。一名当地活动人士说，苏联阴影挥之不去，很多俄罗斯人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红色恐怖由捷尔任斯基亲自领导，当代人很难想象红色恐怖的残暴程度。当时在大街上可以随意逮捕人，在附近立即处决，单在红色恐怖开始的初期，被处决的人数从50,000到140,000人不等。但支持捷尔任斯基的克格勃老兵对历史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描述都是想象，红色恐怖是为了针对白色恐怖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研究苏联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领导人拉钦斯基说，当局经常以响应民意的名义支持政治迫害的刽子手。
У нас есть уважение к ветерански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Но ветеран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созданы пр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拉任斯基说, 都说应尊重老兵组织, 但几乎所有老兵组织都在苏联时代成立。 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 说是主张重返苏联时代, 但当局却将这些老兵组织当成民意, 因为还有很多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组织, 只是政治迫害受难者组织没有官方支持，数量不多。 俄罗斯比尔姆地区的一家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多年前曾经被改造成为政治迫害纪念馆, 但亦都是在老兵组织的请求下, 这家纪念馆已经被关闭。 俄罗斯政府目前筹备在莫斯科树立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 拉任斯基说, 普京等人未必是斯大林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但普京不明白政治迫害来自于畸形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拉任斯基认为, 普京当局既支持政治迫害的刽子手, 亦不反对政治迫害受难者的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两股力量彼此较量, 当局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1991年被推倒的那一尊捷尔任斯基像, 目前被保存在莫斯科的一处公园中。 普京执政之后, 不断有人呼吁让捷尔任斯基像重返原地, 以此来象征俄罗斯的强大和铁腕统治。 树立斯大林塑像的呼声亦都在增多, 而列宁像亦都在俄罗斯随处可见。 捷尔任斯基像亦都曾遍布乌克兰、波兰等地, 但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塑像一样早已经被推倒。 乌克兰去年全部推倒了列宁像, 但是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 以及亲俄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 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像。 在基洛夫市捷尔任斯基像揭幕的同一日, 克里米亚的瓦尔塔市亦都揭幕了一尊新的列宁像。 俄罗斯没有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清算和审判共产主义, 大量历史档案仍然保密。 黑格勃的影响当年曾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 而目前俄罗斯执政权贵阶层之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和安全情报机关有关。 有人甚至认为, 普京统治下, 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影响目前已经超过了黑格勃。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 莫斯科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 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 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奴隶制的存废是美国历史上第14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堪萨斯地区主张速奴的定居者成功地将自己的代表送入国会。在堪萨斯地区议会里面亦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后来经调查发现堪萨斯边上的密苏里州居民跨过边界非法投票，但是选举结果并没有因此作废。堪萨斯州议会议员对堪萨斯总督不满，要求皮尔斯总统换人，皮尔斯同意了。 堪萨斯地区主张废奴的人觉得皮尔斯总统和新总督都不会这么容易妥协，因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成立自己的政府，和法定政府作对。他们的政治团体取名自由州党，自由州党的成员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推举出自己的总督。 皮尔斯总统说自由州党的行动类似反叛，并警告说如果自由州党人对当地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官员或者财产发动袭击的话，该党领袖就会以叛国罪受到起诉。皮尔斯总统还授权堪萨斯主张速奴的总督可以调遣当地两个驻地的兵力。 很多人担心堪萨斯总督会武力逮捕自由州党的政府领导人。后来一个自由州党人被速奴主义者打死，差点引发双方的冲突。 自由州党人在劳伦斯镇集结，组织起防御部队，而同时几百名速奴主义者从密苏里州进入堪萨斯，打算杀到劳伦斯镇，一把火将那里夷为平地。主张速奴的总督和自由州总督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人马才纷纷散去，但是停火未能够持续几耐。事后几星期，自由州政府官员多次被拦截，并且差点被逮捕。主张速奴的官员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包括密苏里州的几百人再次赶往堪萨斯，袭击目标再次指向劳伦斯镇，暴力冲突终于爆发。主张速奴的暴民对几处建筑发动袭击，中放火焚烧，造成几个人丧生。冲突本来可以很快终止，但是保卫劳伦斯镇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觉得同速奴势力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他相信上帝选择由他来领导这场斗争，这个人就是约翰布朗。约翰布朗听说劳伦斯镇受到袭击时有五个自由州党人被打死，因此宣称要五个速奴主义者填命。他率领一群人杀死五个人，使堪萨斯地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定居者被迫外出避难，房屋被焚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地得名流血的堪萨斯。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模式、劳动力分配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起的社会动荡是1856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参加1856年总统大选的有三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辉格党当时已经不复存在，自然没有推举候选人。辉格党人围绕西部新增土地上奴隶全废的问题发生分裂，因为无法调解而宣告解散。大多数南方的辉格党人加入了民主党，大多数北方辉格党人加入一无所知党。一无所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团体，他们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移民美国。一无所知党成员不愿意对外承认自己是该党成员，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一无所知，该党因此得名。当时的美国总统皮尔斯本人是民主党人，皮尔斯希望参选连任，但是北方很多民主党人对皮尔斯支持堪萨斯倾向速奴的议会感到不满，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觉得他软弱无力，因此皮尔斯在党内提名的过程中遇到挑战。对手之一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政治能力很强，但是树立很多政敌，国会批准堪萨斯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杜格拉斯。皮尔斯的另外一位对手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一个不干涉南方事务的北方人，他曾经表示我不赞成奴隶制，但是根据宪法，南方权利受到的保护应该和其他地区一样那么多。民主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是美国政党第一次选择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开会，参选人需要得到议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才能够赢得提名，几日的投票都未能产生提名人选。为了民主党的党内团结，杜格拉斯宣布退出，布坎南才赢得提名需要的多数票。 共和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该党成员出于道义或者经济上的原因反对奴隶制度。不少共和党人都是废奴主义者，希望在美国彻底取缔奴隶制度。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对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是不想看到奴隶制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共和党在费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几个月来共和党人谈论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约翰·佛蒙特。佛蒙特是西部探险家，做过加州参议员，年轻而充满活力。共和党人觉得他是领导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共和党的最佳人选。一无所知党在提名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南部和北部地区成员都支持反移民政策，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北方人反对蓄奴，南方人支持蓄奴。议会代表最后选择了一个并非一无所知党成员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辉格党人前总统菲尔莫尔。北方成员拒绝支持菲尔莫尔，宣布退出一无所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约翰·佛蒙特。佛蒙特不能够指望南方奴隶州的选票，因此必须得到北方所有人的支持。他要胜选就一定要赢得包括宾夕凡尼亚州在内的大州，而宾夕凡尼亚州刚刚是民主党候选人布坎南的家乡。布坎南曾经讲过，南方各州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赢得一些南方的支持。布坎南当选后要面对他的前任未解决的难题。布坎南当时65岁，曾担任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还担任过国务卿和驻外大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外交官，但是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奴隶问题的争执中，布坎南往往站在南方的一边。他表示北方不应该干涉南方事务，他甚至说过如果北方废奴主义者继续推动废奴运动，南方就有理由退出联邦。身为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叫废奴主义者不要出声，就能够解决奴隶问题。他希望组建一个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内阁。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坐地铁去书店买书，我们现在正在地铁里面，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英语，分别就是 Jerk 和 Street Smart。
Michael， 我们是不是这一站落车？
Yeah。
哎呀，这个人做什么啊，不断撞过来。在纽约一般人都会站在一边被人落车的。
People are usually a lot more courteous。That one guy was a real jerk.
是啊，大家一般都很有礼貌，那个人真是黑人憎。你刚才说他什么话？
Jerk. J-E-R-K. Jerk is someone who is mean and inconsiderate.
原来 jerk 是很粗鲁、不理人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jerk。有些人揸车抢线，在来到很近，不断摄入来。咁呢啲人可唔可以话佢哋系 jerks 咧
？They certainly are, but be careful. This word is very mean.
哦，真噶，叫人 jerk 系好唔礼貌嘅。咁用呢个词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啦。Michael， 多谢你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乱叫人 jerk， 咁就弊啦。
See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The one who's shouting and yelling at the little girl, he must be a real jerk.
看到一个大人对这么小的女仔呼呼喝喝，绝对是个讨厌的人。Michael, 虽然你有时都挺讨厌，不过我想你还未到那个程度。
Well, thanks, I guess.
Michael, 我未来过这个车站的，那我们走哪里啊？
To the right, this way.
转右？你知道书店在那里，那我就跟着你走吧。Hey Michael, 你以前都未嚟过呢间书店噶，你点知佢喺呢度啊？你好似咩地方都识，知道点行嘅。
Well, I grew up in the city. I guess you could say I'm street smart.
我知道你喺纽约大嘅，你话你系 street smart. Street 系街道 ，smart 系聪明。咁呢两个词放喺一齐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I know how city life operates.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Street is spelled S-T-R-E-E-T and smar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知道在纽约生活应该怎样处理一些事，应该怎样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那 street smart是不是跟保护自己不被坏人袭击有关系？
Yes, being street smart also means you know how to be careful. For example, at night time.
Oh, street smart 是指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小心。例如夜晚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广州、北京都知道在地铁上面怎样防止小偷，那都可以说 street smart, 是不是？
Yes, that would be street smart. For instance, if you walk at night, you've got to be alert if anyone is behind you.
是啊，晚头在外面走路，要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住。有的话，就要观察下这个人是不是另有企图。Michael, 你去过中国几次了？你在中国是不是都很 street smart? 比如说，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通常可以讲价。你是个外国人，他们会不会卖贵一点给你的？
No way. I had heard about that before I went to China. So I was pretty street smart and knew how to bargain.
原来你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讲过的了，所以你去到那里就知道怎样还价了。Michael, 我发现你非常 street smart, 不是一个 jer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就是 jerk。Jerk 就是一个很不礼貌、不顾其他人、令人感到讨厌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英语就是 stree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指对一个地方非常熟悉，知道怎样去对付不同的情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
时见
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